博文化敏捷习近平真正在乎的事。乌克兰获准用英国武器攻击俄罗斯本土，中共遮丑，下令抖音封杀走线群组。中国女商人偷渡台湾，法院裁定驱逐。橄榄油飙天价，西班牙境内涉案频传。布林肯撑台湾参与世卫大会。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5月4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在俄乌战争持续背景下，全球关注中共的潜在威胁。美国前副国安顾问博明日前发文透露，中共真正害怕的是什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访华期间就中共援助俄罗斯发出警告。美国情报总监海恩斯5月2日更在参议院表示，中俄在军事领域的合作越来越密切，已经扩大到台湾议题，以至于美国可能要面对两线作战。如何压制中共？博明4月30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观点文章称，中共已触犯拜登在乌克兰问题上设定的红线，拜登可以制裁，但如果惩罚措施只是象征性的，那反而会令独裁者看到历史机遇，会削弱西方的影响力。博明表示，拜登接下来选择做什么，将会对全球安全和稳定产生重大影响。如果现在不对中国采取果断行动，将为俄罗斯在乌克兰取胜开路。博明举例说，这个和奥巴马总统2013年在叙利亚红线失守类似。当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无视美国警告，对人民使用化学武器时，奥巴马没有按之前设定的红线采取军事行动。6个月后，俄罗斯入侵了克里米亚。博明接着说，中共领导层对实质性制裁非常敏感。一个例子是2017年底北京拒绝对北韩石油出口设限，川普政府曾经私下坚决警告说要制裁中国的主要能源公司，中共意识到这个警告是真实的，因此前所未有地妥协，同意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对北韩石油出口设置上限。目前学者专家都是讨论，在实质性制裁中共这个问题上，美国有哪些选项，其中将中共踢出 SWIFT 系统被视为是核选项。经济社会学者何青年日前在自由亚洲发文谈到，对美欧贸易顺差是中国外汇储备的主要来源，而外汇储备是北京当局的一份重要资产，对外投资援助外交全靠外汇储备支撑。中国如果被踢出 SWIFT 系统，俄罗斯无法提供很多帮助。不过何青年亦提到，中方虽然担心金融核弹，但同时亦食透了这一点。今年是大选年，拜登政府在外交与选举考量中左支右绌，北京赌拜登不会轻易用金融核弹，因此还是以拖代变。至于下任总统是谁，北京要骑驴看剧本，走着看。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3日表示，准许乌克兰使用英国提供的武器攻击俄罗斯本土，并且只要乌克兰需要，英国每年将给予30亿英镑军事援助。据 BBC 报道，卡梅伦在造访乌克兰首都基辅期间表示，乌克兰可以自行决定如何使用英国提供的军事装备。乌克兰有这个权力，就好像俄罗斯在乌克兰境内发动袭击一样，你们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乌克兰会感到有必要确保自己的自卫能力。卡梅伦还说，我们在提供装备方面确实是倾尽所有，这个是英国目前提供的最大规模的援助计划。这个是卡梅伦担任外交大臣后第二次访问基辅，他会见了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和总统泽连斯基。卡梅伦发表上述看法前不久，法国总统马克龙就重申不排除出兵乌克兰。他说，如果俄军突破乌克兰防线，如果乌克兰提出请求，那西方各国自然就会考虑是否要派军到乌克兰。 莫斯科对英法领导人的表态感到愤怒。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三号话，卡梅伦的话非常危险，是乌克兰冲突紧张局势的直接升级，这个对欧洲的安全构成了潜在的危险。自从解封后，越来越多人运出中国，经南美、中美洲前往美国，其中好多人就是从抖音等中国社媒上学习偷渡，亦就是走线的路线和方法。但抖音开始加强对相关内容的审查和封杀。分析指，部分原因是因为越来越多中国人走线，令中共感到尴尬。美国之音三号报道说，31岁的杨银华就是加入一个专门讨论走线的抖音群组后，才能够在2个月内制定好路线，并在2023年12月带着妹妹成功抵达美国。杨银华是河南人，在江苏省昆山市一家苹果手机工厂打工，过去几年中国经济低迷，为他和身边的人带来巨大压力。杨银华说，他在郑州认识的几乎每一个有楼有车的人都欠贷款，为了还信用卡数，很多人不得不再去其他地方借钱。疫情第二年严格封控，令杨银华和妹妹不能够回乡过年，老家独居的妈妈就在这个期间孤零零地病故了。杨银华说，发现时妈妈人已经硬了，他认为当局的清零政策应该为妈妈的过身负责，亦因此杨银华决定运出中国，并加入一个抖音群组。杨银华告诉美国之音知，一个群组最多可以容纳500人，他加入后没多久，这个群就满了。群主云飞还开设了另外5个走线群组，亦都是满人。粗略估算一下，单是云飞一个人就和3000人分享走线信息。在杨银华离开中国之前，抖音就开始加强审查，越来越多关键字变成敏感词，群组开始被打压，云飞的账号被封，杨银华所在的抖音群组亦被封杀。华盛顿自由之家的中港台议题研究主任黄亚秋认为，走线的兴起体现出中国普通人对当局的不满，这个是抖音审查相关内容的原因之一。黄亚秋说，这么多中国人愿意通过这么危险的方式逃离他们的国家，令中共感到尴尬，这个暴露了中共关于中国经济和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有几咁好的宣传其实是假的。中国一名女商人自称为躲避官非偷渡到台湾，在台北自首，法院判2个月徒刑，刑满驱逐出境。据三立新闻5月2号报道，这名商人化名小丽，说自己原本在中国投资炼油厂，但因厂扩建曾经到台湾，返回中国后却被警察拘捕，资产无故被没收，还被关押3年。为寻求庇护，他用钱更换曼那度国籍，用35万港币由香港坐快艇偷渡到台湾，并主动自首，法院按未经许可入国罪判他入狱2个月，之后驱逐。小丽担心返回中国后会再次被捕，有生命危险，上诉求撤销原判。他还通过辩护人转达话，对自己来说，台湾是世界唯一安全的地方，如果不是疫情，他不用冒险采用偷渡的方式进入台湾，盼能够撤销遣返判决。但地方法院认为原判并没有错误，而且有驱逐出境的必要，驳回上诉申请，而且此案不得上诉。液体黄金橄榄油供应短缺，价格一路暴升，达到历史新高。橄榄油已经成为西班牙超市最容易失窃的商品。CNBC 报道，橄榄油近几个月来的升势，令消费者和业内人士都感到惊讶。英国大宗商品市场情报公司分析师柯兰德指，极端气候近年严重影响了南欧的橄榄油生产，特别是西班牙、希腊和意大利等地中海外围国家。 数据显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橄榄油一月达到每公升 9.2 欧元的天价，三月底每公升8欧元，四月每公升 7.8 欧元。分析师表示，三四月的降雨令橄榄油产量上升，因此近期价格略降，但橄榄油储备减少，未来几个月价格有可能突然飙升。荷兰合作银行谷物与油脂高级分析师马泰尼对 CNBC 表示，橄榄油市场不正常，最近的价格波动是他研究橄榄油行业二十几年来从未有过的状况。橄榄树很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欧洲环境署三月警告，本世纪不断恶化的气候危机席卷欧洲经济各领域，欧洲国家应该为灾难性后果做好准备。气候对粮食的影响可能会对欧洲经济区造成严重打击，特别是在南欧，因为极端高温更频繁出现，降雨亦都大幅减少。橄榄油价格上升导致盗窃案增加。西班牙超市三月初表示，橄榄油成为被偷窃最多的商品，贼人会将橄榄油拿去黑市转售。第77届世卫大会将在5月27号至6月1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台湾尚未收到邀请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5月2号发声明支持台湾参与大会，这个是他2021年上任以来第四次公开声援台湾。布林肯重申，美方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国际论坛，这个符合美国以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布和六项保证为指引的一宗政策。台湾持续被排除在全球卫生论坛之外，破坏了全球公共卫生合作与安全。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世卫大会是关键性一步。美国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日前亦分别在美国参众两院就台湾议题批驳北京对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的曲解和滥用，强调拜登政府正在加大努力为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发声。台湾外长吴钊燮表示，台湾感谢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亦希望得到更多国家的支持。台湾目前被允许参加世卫组织的部分技术性会议。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研究员李正修对自由亚洲表示，美国近期声援台湾的行动不少，他希望美方再加强声援力度。台湾在中共打压下始终不能够在国际组织占有席位，外界目前特别关注中共在台湾下任总统赖清德5月20号就职前后是否会对台湾实施新的军事、外交和经济方面的打压。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